Shabbat shalom. Hallelujah. Hallelujah. Shabbat shalom. 大家好，安息日平安，近处远处的，在网上的，我们一起来领受安息日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先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今天是在赎罪日之前的一个安息日，叫 Shabbat Shuvah 哈。所以，我们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要得你的光照，要得你的赦免。 要得你的恩典，要得你的怜悯。主，我们说，你快来了。每一个等候你的心腹从心底里正在和你说：“主啊，愿你快来。”哈利路亚！主啊，这是你要来的新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何等，你已经等不及了，你要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欢呼。 发出大声响的日子，发生欢呼的日子，发出叫声的日子，也是让我们期待那一刻。我们欢喜等候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愿你的歌，愿你的话语，响在我们的心中，响彻云霄。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那么这周我们就是进入的是，进入的是。
妥拉的倒数第二个部分，哈兹努。所以下周呢是9月30号是祝棚节，我们就会庆祝祝棚节，分享一下祝棚节的信息。那么10月7号呢，我们把妥拉的最后一个部分所住的福，跟随安息日还有祝棚节的第八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10月14号，我们就要开始。 妥拉的又一个新的循环，Baby Seed创世纪起初，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非常快？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动员，说我们要有一个就是重新得力，要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我们在妥拉小组里也好，在我们各自的小组团契家庭中也好。那么在刚才我们早上祷告说，我们还有10天哈，其实不到10天了。 明天晚上日落就进入赎罪日了，已经10天过了，没错，已经过了，已经过了。所以真的是有人在跟着神的节气，跟着神的时间表往前走。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时间。我们都在说赎罪日，我们就很正常的进入到悔改，是悔改对基督徒来讲一点都不陌生，经常是挂在嘴边上。包括我自己，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说。 我们要知道悔改什么是重点，我们都知道撕裂心肠悔改，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悔改是什么？我们悔改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求神光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聊天也很有意思啊。小孩子他自己做错了事情，那妈妈也好啊，就是他的长辈跟他坐在一起，说你刚才做错事情，你知道了吗？你的小孩子很聪明，知道了，那你要道歉哦。他说哦，道歉。 然后我们就听他那边道歉，他道歉的那件事情，他道歉那个点，他错在哪里，他根本就没有说出来。他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所以大人就笑了。所以非常知道小孩子也好，我们人知道，其实你说我们人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错在哪里吗？还是说我们不想要去知道？我们觉得我没有错，虽然我知道我在这个点上好像错了，但是我不要承认，那就是我们的人的罪性。 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悔改的得着。真的，我求神光照我们，到底要悔改什么？那个悔改的点要跟神合一。那么我们这周我们都知道，这周是哈基努策尔，这是一首诗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歌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是我跟我神的歌，这是你跟你神的歌。那我们知道。 犹太人喜欢唱歌，他们连读经、他们连祷告都是用吟唱，用那种唱出来的。所以我非常的相信我们的耶稣啊，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喜欢旋律。所以侧耳，所以这首歌叫侧耳。所以你要打开耳朵去听这首歌，不仅是听它的歌词，还要听它的旋律。一首歌的旋律。
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带出一个波动，他会震撼我们的灵魂，他会苏醒我们的灵魂。不然神不会让摩西去写一首歌，你直接写一篇文章念出来就好。所以这首歌非常重要。那么在分享这首歌之前，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课外的参考话题。那么虽然这个不是圣经，但是这个内容全部来自圣经，就是在犹太人的一个文献中，叫做米德拉什中 Midrash 中，他们说在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十首歌，这十首歌不是普通的歌，是赞歌。那么这十首歌是从以色列人被耶稣啊被耶和华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个晚上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弥赛亚回来之前，有一首等待我们去唱的歌，还不知道是什么歌，但那个时候会有我们犹太的百姓的心中涌出来。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夜，在耶和华的逾越节的夜，当神为他们行了很大的神迹的时候，以色列人唱出来的。但是你在出埃及记里找不到，但是被以赛亚记载下来，也可以参考。所以这句经文我看到的时候就想，哦，好像我明白了，但是好像我觉得它有一个更大的意思在它的里面，还有一个等待神去开启。那么犹太人说这个第一首诗歌写在哪里呢？是被以赛亚记载他的先知书里面的30章29节。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经文哈。我听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听听看，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圣洁耶和华的节期夜间，那么就会想到啊 ，Passover Pesach， 并且心中喜乐，像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奔向了耶和华的山，从西乃山到锡安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所以神的名字被称为以色列的磐石。所以这第二首歌是红海之歌。我们都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红海之歌写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我用很快的速度把这十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想说这十首歌确实是从我们心底里唱出来，有很多是你可以产生共鸣的。第三首是井水之歌，我们都唱过，用我们的调子唱出来的。但是那个歌词是圣经上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那么第四首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哈阿基努，神让摩西写的这个侧耳的歌。那么第五首是约书亚之歌。约书亚在跟亚摩利人交战的时候，耶和华帮助了约书亚战胜亚摩利人，因为他们要攻击基遍，因为这个基遍的大臣竟然背叛他们，竟然跟以色列人立约，虽然是用一个欺骗的方式，所以约书亚纪念盟约，他要为基遍征战，所以这个征战也得到神的一个帮助，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神迹发生，所以有科学家都已经证明，好像人类的时间少了一天，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约书亚记的10章12节，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所以日头停在那里不动。第六首就是底波拉跟巴拉之歌，我们都很知道。第七首是大卫之歌。大卫之歌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撒母耳记下22章，当神救大卫脱离仇敌跟扫罗的手的时候，他赞美耶和华。所以这首歌我们都刚才我们念过了，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什么叫做合神心？刚才我也在唱，当圣灵充满在我的心，我就要像大卫王一样，我要跳舞歌唱拍手。所以每次我唱了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感动，我想说，主啊，大卫当年是怎样赞美你的？当年大卫唱的是什么歌？当年大卫是拍的什么样的手掌，用什么样的旋律跟频率，他的舞姿是什么？所以每次我就说，我们回到了天上，我们要去见的人太多了，他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当圣灵充满在我们心的时候，你想要去赞美他，你想要去向他跳舞。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线索，大卫在神面前极度的降卑自己，极力的跳舞，他甚至是被他最亲爱的一个他爱的妻子去讽刺。 所以大卫他是一个王，但是他知道真正的王是耶和华，他愿意降卑自己，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我们有没有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没有像大卫王一样极力的跳舞？他是一位王，他可以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歌唱。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好面子不敢动，怕别人说我们？其实你在敬拜神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疯狂了，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我只想到的是在我面前这位神，他配得我极力的敬拜赞美。有的时候嗓子都唱破了，你在别的场合你会被人笑，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在某一刻就让他去吧。所以我每次下来的时候跟雅琳长老说啊，今天非常抱歉，不知道那一刻啪的一下子。但是我说当然求神也是用恩膏来膏抹我们，因为大卫是被称为神的美歌者，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在撒母耳记下23章说大卫以色列的美歌者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是第几首啊？第七首哈，今天的大卫之歌。第八首是大卫的献殿之歌，写在诗篇的30章1至12节。我们都唱过这首歌，没有唱过大卫的献殿之歌，诗篇的30篇。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怎么样？给我披上喜乐。所以你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大卫被圣灵充满，在向神唱出的歌。那么第九首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所罗门之歌、雅歌、歌中之歌。我的良人，你快点来，有这句话吗？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我的骄傲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这句话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今天会讲到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什么，有一个层面。那么也有人说约沙法的歌也可以被列入第九首。约沙法在这个大敌攻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先到神的殿里去求问耶和华，去向他求助，他没有去求靠敌人。当你懂得向他专心求助的时候，神必将你从敌人的手中拉出来。就怕我们在关键的时刻不懂得向神求告，像那个最邪恶的亚哈王，圣经有一句话，我看了这句话是很好的提醒，他在极难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向耶和华求助，向他呼号，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他在大军耶和华跟他说，你不要去征战，你就给我站着，但是你必须出去迎敌。其实有多少个征战是我们打赢的，但是你必须以一个得胜者的一个状态、一个心智去迎敌，站在上面，以你一个得胜者的状态。为什么？你知道为我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所以我必须迎敌。所以耶和华告诉约沙法说，你明天出去迎敌，你就站着，看我如何为你征战。所以你别以为说哎呀站着很简单啊，有多少个人在征战的时候出现在神的面前站在那里，有多少个人站在神的面前，在关键时刻你仍然出现在那里，还是在关键时刻以法莲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转背而逃。所以约沙法王就站在那里，他让那个利未人跟祭司站在前面歌唱那首最著名的歌《约沙法之歌》第九首，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约沙法在镇上的时候，他没说主啊救我们，当然主啊救我们很好，他说主啊救我们是他前一天晚上在圣殿里跟神的呼求。当他在上到镇上的时候，他的心态已经完全的突破，已经完全的超越，他已经看见了这位神，所以他是赞美，当称谢耶和华，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你学会赞美，当你学会感恩的时候，你看耶和华是否为你站立，为你征战得胜，因为你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你要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不要忘了你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所以虽然我有一个名字张三李四也好，但是我带着耶和华的名，我带着耶稣啊的名，所以你要知道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或是让他的名得荣耀，或是亵渎他的名，使他的名在列邦中受羞辱。 所以第十首犹太人他心知肚明，他说这是一首还没有被唱的诗歌，这首一定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献上赞美，而且这首歌一定要是从我们的犹太民中发出。所以我在想，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说这会是一首什么歌，但今天唱的时候我有了答案。有没有答案？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读新约圣经嘛，耶稣啊第一次进圣城的时候唱什么？侯西安呐，侯西安呐，不是说耶稣啊唱，是人，是耶稣啊来的时候，证明他的犹太子民向他所献上的歌。我现在唱的时候，我心里有满满的相信，但我马上就会知道，错了就错了，哈利路亚，侯西安呐，侯西安呐，把如哈巴，把 shame Adonai， 因为耶稣啊说，我不会再见你们，只等到你们说把如哈巴，把 shame Adonai。也说哈马西亚，奉主您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要你，我们需要你救我们，我们赞美你。也说啊，裂天而降，哇，我刚才唱这首歌，我简直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犹太人领受的非常正确，这首歌必须是他们唱，必须是他们唱，我们在这里唱，我们在这里唱。也说啊，很高兴，但他要他的犹太子民唱出来。我们在预言，你知道我们的敬拜赞美从心里面出来，你知道你在天国带来的影响力吗？我们不是在这里唱歌，唱卡拉 OK， 有人跟你伴奏，然后歌词一句一句的走。每次你都非常的知道神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今天你要传递的信息，今天神透过你要讲的话，今天在敬拜赞美中神已经告诉你，这么多年你接受到了，已经要融入到你的身心灵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等候犹太人唱起这首歌，所以哈利路亚。所以说这些诗歌你去好好的去体会，你回到圣经中，原来很多犹太人的祷告都是唱歌来的，虽然圣经上说他们就像神说，包括哈拿，他在心里面跟神祷告，然后神赐给他撒母耳之后，他回到示罗的圣殿里去还愿，他向神那个祷告是一首歌，哈拿的歌。所以每一首歌都是这些人在经历神的时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赞歌，一个感谢的歌。这些歌里面诉说了神跟他们之间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也问问自己，这周你一直在读这首歌，这首诗歌希伯来文只有七十行，中文也不就是五十二节，你在读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读出了你跟神之间的故事，从开始到末了，神是怎么救我们的？当我们处在祝福跟丰盛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离弃他的，转向了世界，把神抛在脑后？只有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把神拿出来说一说，当我们又回复到这个很好的状态当中的时候，神又被我们抛在九霄云外。这就是我们堕落的过程，这是不只是在讲以色列耶稣伦如何的离弃神，我们自取灭亡。为什么自取灭亡？以后我就会从希伯来文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自取灭亡，自甘堕落，然后我们遭必要的审判，神借着仇敌来审判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知迷途返，最后神不喜欢仇敌说，我们很有能力，我们教训这些神的子民，让神的名受亵渎，恐怕他们看错了，这是耶和华做的，但他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在打击这些神的百姓。所以神最后回心转意，为他的仆人伸冤。伸的什么冤呢？我们哪里有伸冤？除了那些殉道之外，我们被仇敌所击打，是因为我们的背弃盟约，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自甘堕落，自我毁灭。最后神是为我们回心转意，他拯救他的百姓，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子民。这是这首歌所有的过程，你读到了吗？这么多年你信主多少年，你跟神的故事又是哪些故事，你跟神之间有哪些歌是你心中的歌，当你唱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神是如何带领你的。如果你没有这样一首歌没关系，哈阿基努就是你的歌，愿这首歌成为你的歌。这首歌确实是我们的歌，神让摩西说，你今天就要死了，在你死之前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给我写一首歌，哈阿基努。但是实际上我们会看到 10月7号的时候，我们讲所祝的福，这是摩西临走之前给这些百姓祝的福。虽然神没有说你要去祝福这个百姓，神只是说在你临死之前你要写一首歌。当日摩西就被神赐死，被神带走。所以这首歌的背景是不是摩西想要唱一首歌，神说我在带这些百姓进入到我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之前，他们所要行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必进入那迦南地，必进入以色列地，膜拜偶像，祭祀魔鬼，背弃跟我之间的盟约。所以你要写一首歌见证他们的不是，让他们世世代代在口中念诵不忘，所有的小孩子都要唱这首歌，把这首歌传下去。所以这首歌不是一个什么好一个好的歌，当你看到，当你是加入到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你看到说这首歌是见证我的不是，见证我如何的背叛耶和华，我是被约的人。这首歌在我们的心中出来的时候，你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这首歌可不可以警戒我们不要去重蹈覆辙？今天我们是认识耶稣啊的人，今天我们是认识耶稣啊的人。赎罪日我们刻骨己心悔改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犹太人悔改什么。愿我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这不是一个愿望，这个不是按照我们的愿望想要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就写在生命册上。你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就是来遵守神的陀拉话语，行他让我们行的。你如果走在这条路上，你可以确信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的名字会被记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大，大到一个没有那么的轻省的就说赎罪日了，撕裂心肠刻骨己心。我在想说，我今天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说，我也会祷告，愿我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主啊，请你在我的生命中拿走所有影响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事情，请你将这些事情光照我，让我悔改，因为我想要我在永恒里跟你一起祝棚到永远。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过去，你得到了七个山头也没有用，天地都要废去。你最不要失去的，基督徒最不能失去的是我们的灵魂。你只有跟神一起在千禧年第二次再来复活的时候，你才有望跟耶稣啊在千禧年的世界里跟他执掌王权全地。别说7个山头，100个山头都是你跟主的。所以现在你担心的是什么？我可以行出神的旨意，我知道他给我的呼召跟使命，没错，你去做，但是别忘了你的灵魂是最基础的。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反省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的歌是什么？这首歌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主要是背弃他，背弃神跟以色列民在西乃山的妥拉盟约。你知道所有的这个歌可以被称为这首歌是一个训诲之歌，我们也称为妥拉之歌。这首歌从前到后都是因为约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个约，神为什么要这样的为难自己，跟一群总是背逆他的人，让他痛苦的人，三番四次的不要他的人来伤他的心呢？就是因为他是守约信实的神，他因为这个约，我们在这里讲过，其实是个约绑住的是神自己。要不然谁愿意跟你立约呀？想想我们自己，谁愿意跟你立约呀？你什么样的人？我躲还来不及，跟你立约还要跟你住一辈子。 Oh my god，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自嘲了，我们自己都看见我们的真相了。主啊，我们就是这一群争吵吵闹的妇人，你要跟我们住在一个棚子底下。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才成为一个你喜悦同住的心腹呢？想到这些，我觉得我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像鸵鸟一样把自己扎下去。我求神打开真相，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真相，然后看到这个真相悔改之后，你还要知道说这个不是结束，我就是这副德行，但是神造我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样式，他已经造好了在那里，我必须朝这个成品大 迈步的向前，跟神造好的我合而为一。我知道我们很烂，我相信每个人都说，这真的很烂的。但是因为耶稣啊，把我们这样的为宝为尊的放在手里，像冕旒一样。哈利路亚！所以没有比犹太人更好，但是也没有更糟，都已经很糟了，没有更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错耳和阿基努哈，我们这礼拜我们读，我们都会知道这个错耳。不过，不论是他的希伯来文还是中文，都是实在就是把耳朵给你，把耳朵侧耳听，所以听非常重要。所以你在整本的妥拉跟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神一直跟我们讲听啊，希玛以色列，以色列你要听啊，凡有耳就应当听啊。你知道当你说听的时候，哎，你听，你去想想自己喜欢听的都是都是你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你才会听。你不感兴趣的事情，你连听都不要听。你知道吗？我们必须对神的事情侧耳，否则你会丢掉你的灵魂。当你侧耳的时候，你会将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你会将你的注意力极度的集中在你要听的事情上。你只要听对了话，你才能打开你心中的眼睛，才能看见真相。你听如果都听不见，你看什么呢？怕你听也听不见，看也不明白。所以我觉得神这首诗歌我们读了好几年，我觉得越挖越深，神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融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七十行当中。这是摩西在他人生在地上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的他的一个最终极的最后一篇信息，就是这首侧耳。你知道这首侧耳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摩西的口中唱出来，你知道这首歌是多么重要。所以我真的想说，主啊，歌词我们有的是一个什么旋律频率，跟它的旋律是非常重要的。高高低低代表出了他的歌中要表现出的情绪，所以听很重要。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要听，我们走到哪里，现在是到了高潮还是在孕育一个感情，在孕育一个水流，直到我们爆发的时候。现在他讲到哪里，他在讲什么，他讲这个话背后的真意是什么，他到底要让我们知道什么。你听，你是用心在听，你是在思想，你的大脑在运转。你不是左耳听右耳就出去了，那不叫听。听了之后你是要去做的，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摩西第一个就说，第一句开口他说，我要说话了，神要透过我说话了。他呼天唤地要做见证，天要听，地也要听。他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耳，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中，如甘霖降在菜树中。所以你会发现说，你一定要记得说，这整首歌都是在讲这个妥拉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妥拉它就是一个活水，你今天一定要侧耳的去听到神从天浇灌下来的那个妥拉的话语是什么，你一定要接住。你知道妥拉的话语下来，它会带出生命的。妥拉是活水，它浇灌出的是生命。生命是怎么出来的？生命你必须要去开垦荒地，然后撒下好种子，然后用天上浇灌下来的雨水去浇灌它，然后它长出果实。每一个植物每一个种子所长出的果实都不一样。嫩草它长出来的时候它只需要细雨的浇灌，但是菜蔬跟大的植物它需要丰沛的甘霖。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需要的那个活水的量都不同，但是我们的结果都是要长出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相应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子，一个果实。所以你要长出来的每个季节都不同，你是要长出那个生命应该有的果实。所以妥拉是带出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在哪里？所以你要想一想看。所以第一句话，摩西在把这个 图拉的活水浇灌下来，如果你是嫩草，你就领受那个细雨，如果你是菜蔬，你就领受那个丰沛的甘霖。接下来摩西是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我不会一节一节下去，我会挑几个重点想跟大家分享。那么他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这里每一句话都有神的名字跟属性。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我特别的被吸引去查，你知道他是磐石。大卫的诗歌也好，很多他的仆人在歌颂神的时候都说，尤其是大卫，他知道他一直称颂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是磐石。所以磐石就是我们称颂以色列的神的一个名字之一。你知道大卫经常在旷野逃跑，旷野是一览无余，没有躲藏，没有遮盖。如果你能在旷野找到一块大的磐石，你可以躲在石头后面，它有一个阴影跟遮盖，那是一个极大的保护。所以有机会你去旷野，尤其是去以色列南地的时候，你如果找到一块磐石，你会非常的开心，因为磐石会带来一个遮盖，要不然你会死在旷野。而且磐石它是磐石，它是非常稳固的，它不是稻草让你抓了闪了腰。如果你能知道你依靠这位神像，依靠磐石一样不动摇，你是有福的。所以住耳磐石，他的作为完全。所以我们最好是记住这个希伯来文，这几年我记住这个希伯来文完全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是 tamim， 它的意思是 perfect， 完全完美的。有人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完全的神，是完美的，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的道是完美的。所以那跟你的完美主义是截然不同，标准是天上跟地下，你要进入到神的完全之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你要非常，这是你必须的功课，你要进入到他的完全的妥拉之道中，才可以把我们的不完全变成完全。你不可能用这个他的话语之外的任何的方式，这个世界上给你的任何的资料、任何的书籍、任何的这些奥秘去达到完全跟完美，你做不到，因为你是人，而且你还是个罪人。但希伯来原文包括英文哈，它其实还有一句话，但是我们的中文都包括在它的作为完全这一句。它的希伯来文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它的作为完全，它的道路是完全的。所以他那个原文里面有个道路 Derek。 所以我们下午的希伯来文非常棒，我们已经把耶稣啊是道路真理跟生命都学完了，对不对？耶和华是耶稣啊是我们道路，怎么说 Derek？ 他是我们的真理什么 Emet， 他是我们的生命什么 Haim。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喜乐，我们跟那个耶稣啊的距离越来越近了。通过学希伯来文，这是一个方式。所以他的道路是完全的，所以他还有一个什么，这里有一个公正哈，就是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而且是公正的。我们中文都写在这个完全里面，公正 mishpat， 这个我们太熟了，典章跟审判官都是来自这个字根。所以他的典章是绝对的公正的，是没有一丝的不公不义的。所以他的道路，他的话语是 mishpat 的，是公正的，是没有一个偏斜的，无不公平。所以摩西才说我要来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里面说他是诚实无伪的神，诚实无伪的神，中文已经翻译的你没有办法再去多解释了，他就是诚实无伪。但他的希伯来文是 El Emunah， A God of Truth。 他这个 Emunah 跟刚才我们说的真理 Emet 都是来自同一个字 Amen Among。 所以它不只是有一个真理的意思，它有一个它是信实的，它充满了信心。所以当你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像摩西跟亚伦，神明讲说你没有信我，你没有信我，所以你在众民面前没有尊我为圣。当我们不能信他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跟他有了一个反叛，没有信他，没有将荣耀归给他。所以你要不要小看这个信，你要知道他的真理是什么， 他的真理，他的陀拉里面，他是又公义 tzadik 又正直的。这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他是正直的。我们下午再请老师教我们这个正直的亚舍尔，他是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耶稣伦的字根。你在整本圣经中找不到耶稣伦，只有在摩西的最后一天，在他的哈基努的诗歌跟他的祝福当中提到了耶稣伦。耶稣伦这个字是非常美丽的，充满诗意的。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伦他的意思是跟这位神的神性是完全一致吻合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磐石。我们的神是公平、公正、公义，但他是完美，他是真理。所以他是真理，他是公正。如果我们不公正，我们偏邪了，我们就不能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个连结，你要知道摩西在讲什么。这个诗歌不是一读就过去的，所以你要看到说，摩西接下来就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学士行邪弊，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原文他说乖僻弯曲，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世代，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甘堕落， corrupt 是自己就把自己堕落了，自己就把自己弄得乖僻弯曲，不再正跟直。为什么？因为你离弃了妥拉，妥拉是正道。如果你偏离正道的时候，你会变得弯曲乖僻。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有这个病的话，我们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你去查这个弊病很有意思，我也吓到，哎呀，有这弊病哈。人家说你有病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很大，但是他的希伯来文 moon 他竟然是瑕疵、缺陷、污点。哎呀，我们有点瑕疵怕什么？没关系啦，脸上长一个斑、一个小瑕疵，虽然很讨厌，但是一点点，你知道吗？这一点点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病来的。所以这个弊病是什么？瑕疵、弊病。你是什么病？我是什么病？被盗的病，没有别的病，就只有一个病，被盗的病。所以神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所以刚才我说雅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什么，我的美人啊，我的心腹啊，你完全美丽，四章七节，毫无瑕疵。我们特别喜欢听这句话，我也很爱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神里很轻松很喜乐，我们毫无瑕疵，你知道吗？神看我们美丽的。你知道这个毫无瑕疵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当你被耶稣啊拯救救赎，你被盗了之后，你领受那个悔改的灵，你从那个弯曲悖谬当中转回的时候，你就完美毫无瑕疵，因为这个弊病，这个病已经被神治了。所以当你说我毫无瑕疵的时候，你当知道我被盗的病已经被神医治了。所以神的完美毫无瑕疵跟世界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最近也是特别留意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神是不行的，活不下去的。无论男人跟女人，他年轻的时候很帅气很美丽，但他接受不了自己变老，他就会用那种高科技手段去在脸上做功夫，导致他的脸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变得非常的恐怖。然后我跟阿毛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谈论这个话题的这个时间。然后这是我的领悟哈，这个不太痛的领悟哈，这多么痛的领悟，没有，就是很棒的领悟。就是说，我说我会发现有一些人他老的很有魅力，你知道吗？我今天想到一个演讲词哈，现在就跟大家发表一下。你知道每一个皱纹，你别说法令线很讨厌，你知道吗？这每一个皱纹跟每一个斑点，你都要让它成为你跟神的一个经历，一个故事。阿们，所以你不要把它拿走，这是你跟神的故事。你要把它烫平，也不要把它拉平，很美。头发白了染一染没关系，反正它早晚会变白，它就是白的。白发是头上的冠冕，等它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告诉你我就不染了，这是我的冠冕。我现在在积蓄这个冠冕，等有一天突然爆出来，哈利路亚，要感到高兴。所以你不要隐瞒自己的老化，这个世界上很怕老。你知道老是什么带来的吗？罪带来，对不对？我们在等候，我们上吹角节念这个经文，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你要等候你的身体得赎。所以身体肉体会灭亡，是因为死罪带来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我告诉你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我们是都要改变，有一个新的身体。因为你这个肉体是不能承受那个永恒的不毁坏的国，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就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哦，不要这样进入到神国里面好不好？你进不去，走到半路就消化掉了。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的美丽毫无瑕疵。所以我现在觉得哇，你知道这认识神，知道神的道，太美了，太美了。所以讲到这里，完美毫无瑕疵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讲到这个病哈，没有什么病，只有被盗的病。所以我就看到保罗有一句话，保罗是绝对，你没有发现最近我们在念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是经常引用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的话语。保罗是非常的尊崇耶稣啊的妥拉之约，所以他非常的尊崇摩西。摩西讲的话是神通过摩西晓谕以色列的世世代代，包括保罗在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什么？哇，我就当下就想到这句话。你看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棒，跟申命记和基努已经前后呼应，使你们无可指责指摘，诚实无伪，怎么样？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没有被盗的病哈，不是说你脸上都没了，不是，做神没有被盗的病的儿女，你是耶稣伦，你是正直的，你是 Mishpat， 你是 Tzadik， 对不对？你是充满了 Emuna， 你是充满了 Emet， 充满了信实，充满了真理的儿女。然后怎么样？将什么样？你活成这个样子是要干什么？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所以现在你知道了，生命的道是什么？生命的道是什么？你在这里学什么？妥拉怎么不敢讲呢？就是要将妥拉表明出来。妥拉是生命，你现在是有生命出来的。我们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每个礼拜孩子都会变化。我们大家都围着小婴儿说，他又大了，转眼之间他就断奶了，离乳了，然后他开始吃干粮，然后长成小孩子。我每次都说，我们大人哈斯开西苦奈，你不感到羞愧吗？孩子在长大，你长大了没？突然长老。打妹啊，不是说长老突然变老不行，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起来。孩子都已经在这赤裸裸的向我们证明他们在成长，我们呢？我们的喜笑变成痛哭。对，真的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个。我看到小孩子变化很快，这是我们实际的成长， hold 不住的这个生命就不断往前走，看走到哪里去。所以你是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你不是光光是在那边照照什么照什么照生命的道，叫我在弥赛亚的日子，就是在耶稣来的时候，好夸我没有空跑。保罗是为神摆上一切的，所以我们觉得保罗在现在这个世代，他就应该是个大腕，他都应该是在 FB 上，在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上，成千上万的人 follow 他，喜欢他，他一呼百喝，然后他讲所有的话都要跟随他，然后他开特会，出很多本书，上各个的电视台采访。你去读他的书信，保罗非常孤单，没有人跟他同工，几乎到后来只有提摩太跟他一起。他说大家都顾自己的事情，没有人顾基督的事情。哎，就是这样一位保罗。哎，现在有多少人顾基督的事情？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我是泛指啊，你不要自己入座哈，然后又说我在说你，没有泛指。而教会里才有十几年，我还记得我在中华教会的时候，我已经现在脱离了。那个时候有很多服事，其实我现在想很多服事是没有必要，但在那个时候是认为这是一个服事。然后很简单的一个服事，就是发一份周报，这就是有一个人必须，那个人站在那个坑上，哎，就那天那个人突然不来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发一个周报。那时候满屋子一个人，我在后面想，我可以去拜托去谁，拜托谁去发周报，因为我服侍已经很多了。那天那一个想法，那一个落寞，那一个悲哀，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希望我可以忘记，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满屋子的人，我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去拜托发一份周报，因为那早上你要早来的，你要去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早来，叽里叽里来的，我可以拜托谁？你发周报的，你要等大家来之前就发好。那是我一生最落寞的时刻之一，我看着满屋子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找得到。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顾基督的事，都顾自己的事情，叫我在弥赛亚的日子好夸，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看到果子，所以我就想说， 我读了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这么明白哦。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像神一样充满真理的，充满信实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绝对不可以歪曲真理。神的儿女一定是爱妥拉的，因为他是生命之道，因为妥拉是真理。你绝对不可能是人云亦云的，你不能歪曲你里面的那个灵啊，那个是正直的灵，睁着眼说瞎话你做不到。如果你做到了，你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有病，被盗的病。哇，我一下就明白了，原来成为神的儿女是有标准的，不是说进入教会所有人都说我是神的儿女，有些人听起来看起来都像是神的孩子。末世绵羊，末世山羊混在绵羊里，末世麦子会在混在麦子里一起成长。薅麦子的是神的天使，在大收割的时候。我有一次讲过山羊跟绵羊，我做过功课，我去查了绵羊跟山羊到底哪里不一样。看起来非常一样，你能分清绵羊跟山羊的人举个手。羊可能都没见过，真的吗？哪天要采访一下杜青。绵羊跟山羊看起来都是很像，他说只有牧羊人，对，你可以说不像，我也认为不像，但是后来我看了图片，有的绵羊长得跟山羊是一样的。然后不一样没关系，我跟你讲，世界上的绵羊山羊多了去了，我觉得我可以分辨。他告诉你一个真理，说只有牧羊人知道他的羊，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捣蛋的就是山羊，可以上树，绵羊可乖呢，怪到一个就笨呢，他就是他看到狼了，他恨不能往狼身上撞，他不懂得跑，所以没有办法分辨吗？ No， 我告诉你有办法分辨，就是说当你去看一个人对真理的态度，他是没有一个灰色地带的。你对妥拉的真理跟对妥拉的渴慕跟那种跟随的程度，可以看出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就是绵羊，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妥拉之子，有这个诚实无伪的在妥拉真理中生出来的，你就是绵羊跟麦子。要不然你再装也没用。我就看到说这个社交网站上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合场，很多人都在下面啊，各个大师公看哪里有影响力，他在那边留言，不认识你，但他装的，他写的很像是属神的人，头头是道。你讲希伯来文，他也讲希伯来文；你讲埃什，他也讲埃什；你讲妥拉，他也讲妥拉。但是我一眼可以看出来，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去装的。真理就是真理，你再讲好听的话，真理就是真理，没有那么多废话，没有那么多的糖衣炮弹，真理就是真理，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的父是真理之父，如果你说谎，你是撒旦的孩子，因为撒旦是说谎人之父。我昨天又再读了一下耶稣啊的话，我觉得耶稣啊太棒的，不要小看耶稣啊。你觉得耶稣，我们今天唱了，他是 cookie 之鸡，他是小羊，神的小羊，他的软弱不是那种软弱，他的软弱是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在那个时候软弱，是为了我们被迁到宰杀之地。他那个时候不需要强壮，他必须为我们牺牲。等他像小羊一样牺牲的时候，他要像犹大的狮子一样回来。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软弱，什么时候是真正的强壮。神的软弱也比我们的强壮更加强壮。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哇，我觉得也是我讲话都简直是震呆了，所有人都要翻倒的。约翰福音的8:42，他跟法利赛人辩论。43，节俭一下。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妥拉之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不守 Emet， 不守 Torah，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我们说谎是出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说谎是出于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也说一语道出天意，我简直是倒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身就是说谎的人，他是说谎人之父，他没有真理，他说谎就是出于他自己，赤裸裸的谎言之父。所以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着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 Emet Torah 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你们没有一个人守摩西的妥拉，耶稣来没有否认摩西的妥拉，你们没有一个人守摩西的妥拉， 但是你们在这里却论断我不守妥拉，你们讲的是口传的妥拉，是你们的传统，是人教导你们的，对不对？所以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只讲给有耳可听的人，我们只讲给绵羊听，我们只讲给麦子听。有一句话，其实这件事情非常大，麦子永远不会中途长成麦子，对不对？麦子就是麦子，麦子就是麦子，你像也没用，最后会被分别出来。你要非常警醒，你现在是，但是还有一句话，因为你毕竟不是长在土里的麦子跟麦子，如果还有回转的一个余地，在神无所不能。我希望你今天耳朵听到，不管你是现场听，你还是哪一天听录音，听到这一段，你要好好听进去。接下来摩西说，翻译的非常美，第七节，你们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所以这是讲什么？有一天，不是有一天，现在我们都称为为人父母，都是父亲母亲或者是长者，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你要将神的妥拉之道传下去。有一天孩子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去教导，你可以去训诲。要不然，如果一个基督徒最悲哀的是，当你去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还用世界那一套理论的话，那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是魔鬼撒旦的孩子，因为你在讲魔鬼撒旦的东西。你不可能与世界为友的，与世界为友，与世俗为友，你就是抵挡神。这里有一套全备的塔密姆的真理，当你把这套真理学会了之后，你知道如何跟丈夫妻子相处，你知道如何跟儿女相处，你知道如何跟你的员工跟你的同事相处，你也会知道如何和跟自己相处。你不要以为跟自己相处很容易，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人太多，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我们更如何去接纳别人呢？所以这个真理妥拉是全备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妥拉是全备的，你比万民都太强了，因为你有机会听到这个全备的充满至高者智慧的妥拉，每年都在学，每一天都在学，不学是你的亏损。有一天当弥赛亚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夸我们没有徒劳空跑吗？我们在讲，我们在教训，第一个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不遵守的时候，神的话第一个打的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现在还不算太晚，时候快了，时候真的快了。你别以为每周都来到自己来到这里。今天我在敬拜的时候想说，赎罪日的时候我们就喊一句，愿我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你能活着活到这个年的赎罪日，你怎么知道你下一刻的呼吸还在？我不是吓你，这个吹角节神给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信息，你不要理所当然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死不了，还年轻得很。你就有一次雅琳一直讲过一句话，说坟墓里躺的不是老人，是死人，对不对？下周你会读到摩西，摩西死是因为什么？他老死的吗？摩西死是什么？什么病死的吗？告诉你，摩西眼不花耳不聋，所以他非常健康，就是因为他有一件事情得罪了耶和华，神对他的审判就是罪带来的死。我可以不进约旦河，不是，我可以不进以色列地，为什么我一定要死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有不信的人都不能进到那地，包括摩西、亚伦。所以摩西就那一刻因为自己的不信付上了代价，神也可以有能力，他认罪悔改，他也可以拯救。所以你最后看到摩西最终是出现在应许地，对不对？他跟以利亚、律法跟先知、陀拉跟先知站在耶稣的左右，跟耶稣一起谈他要上十字架做救赎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会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即或是摩西，你会比摩西，我们会比摩西更好吗？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哈，就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然后神说我就保护他如保护眼中的瞳人，背在两翼之上，我独自引导他，我没有别的神与他同在。 你没有发现说为什么他用遇见这个字，说好像神在旷野突然就遇见这个人，突然就遇见以色列民，不是神把他们从以色列带到旷野吗？好像怎么说，好像神突然出现在旷野跟他们见了面呢，发现了以色列人呢？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也在提出这个疑问，我说这个有道理，我也去想一想。然后我马上就想到耶利米书的二章二节，所以我们一学民数记的时候会读过，会马上会读到耶利米的二章二节哈，你可以翻一下，你也可以听我念。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就是说，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当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是跟随耶稣啊的。耶稣啊，在那个我们初期最艰难、最需要他的时候，耶稣啊，发现了我们对他起初的爱情。我们都有一个起初的爱，你有没有起初的爱？不管你那时候认不认识耶稣，你都有一段跟他起初的爱。更实际的一点，回到圣经中看，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立了这个妥拉的婚约。以色列人回应了神的一个邀请，你们愿不愿做我的子民，做有君尊的祭司，跟我一起进入到这个妥拉的婚约当中，我做你的丈夫，你们做我的妻子，我做你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愿意，凡你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所以起初的爱情以色列民是有的。什么时候变化的？当你说妥拉盟约立了以后两天就变了，但是一个更大的背弃是他们进入了应许地之后，对不对？那时候我给你五谷新酒跟油啊，上好的麦子跟葡萄酿的酒，葡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滑、踢跳，怎么样？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美的踢跳奔跑，就是你变得肥胖，就是你变得非常的丰盛，你变得人数增加，你变得非常的倍增，非常的祝福，踢跳奔跑，充满了能力，然后你就去拜祭祀魔鬼。拜假神，关键是背弃盟约。这个约你不要忘了，这首歌从前到后就是因为这个约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守约，你是怎么背弃盟约的？就是你离弃了真神。所以我就知道，所以我们就来分享说，刚才我们讲这个耶稣伦的名字，耶稣问他的字根，我们说了，刚才说我们这位神是正直的亚瑟尔，所以正直的父，他的儿女也必须是耶稣伦，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你只在申命记的32、33章可以看见我们的名字是耶稣伦，很美的一个。所以公义，一个正直公义的父，他生出的孩子也一定是公义的。但是当我们但凡是有一点舒适了，但凡是有一点丰盛了，但凡是有一点倍增了，我们马上就会去背弃真神，去拜假神。我们不是在说3500年前的以色列，他们拜列国假神，什么摩洛啊，什么那些假神的名字。今天我就说是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听好，基督徒是如何背弃真神去膜拜魔鬼的呢？你有没有膜拜魔鬼？你有没有祭祀假神？没有啊，没有啊，我是基督徒啊，我拜的是耶稣真神。真的吗？真的吗？我们除了比犹太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之外，我们还比犹太人知道什么？我们还比犹太人更知道什么？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我们的磐石吗？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你有依靠他吗？你碰到困难的第一个想法是去找耶稣，还是去找你自己可以依靠的能力？你有没有被这个现代化，这个世界，现代化的世界给你送的这些非神的魔鬼的一切东西把你的眼睛塞满了，把你的耳朵塞满了，把你的心思意念填满？你的眼目注意在哪里？你的耳朵听的是什么？当你去有了一个答案的时候，你会想，你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祭祀魔鬼，你没有在敬拜真神。基督徒要好好听，不要以为说这跟我没关啊，就是讲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历史上拜了这些摩洛，这些那个，学过众神回归的知道那个假神的名字多得不得了。众神回归真的很棒， 位犹太拉比张丹芬康呢告诉我们，现代化的基督徒你到底是怎么活在一个众魔鬼回归的一个辖制当中，然后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在敬拜真神。我每周来一次，不管你是 Sunday 还是 Saturday 来了，我说的好听，我说的不好听一点，不管你是星期日来到教会还是星期六来到教会都一样的，一周来一次你就以为你很虔诚，人家还要说你我很虔诚的基督徒，没有，更别说你是安息日的主的安息日的圣徒，你是安息日的妥拉之子。有在守安息日吗？有在守妥拉吗？每天我在读妥拉吗？每天都在活进去吗？眼睛里出来的就会看见。那你知道我没有的话，你要不要一个翻转？每一年每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你不要以为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时间是这样过去的，你也会这样过去的。我讲一句非常非常，你一定要跟神说，我在地上的气息还有多久？谁告诉你你理所当然可以继续活到老？你正在安排你的老后生活，你正在安排你儿女的未来。 Who tell you that? 今天晚上我就夺取你的灵魂。我很有钱，我预备一个仓库。谁说的？然后耶稣来提我，能不能被神提，这是一个关键。今天你坐在这里，我在这里讲，就是为了我们可以被神提走。我不希望你有一天说耶稣来了，提着他的心腹走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看直播，我可以看重播，看耶稣怎么提走他的心腹，我不需要在现场。哇，这周有事情，我先走一下，没关系，耶稣来了之后再通知我。你现在如果不调整你生活的重心，很危险的。我不知道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丈夫、妻子跟孩子的灵命、灵魂。如果你可以真的关心，我觉得你根本睡不着觉的。我不希望你失眠，我希望你灵魂紧张起来。接下来摩西说，摩西用耶和华用摩西的口吻，现在变成第一人称，用我。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39节。然后神说，你是怎么得罪我的呢？因为你们是用那些不是神的、非神的来惹动我的怒气，我也要用那些非子民、愚昧的国民惹动你们的怒气。这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怎么没有电池 ？OK， 我唯有我是神。中文他翻译的很好，他用两个我，唯有我是神。他的希伯来原文就是 Ani Ani Who， Ani 什么意思 ？Ani Ani Ani， 我是他，我是这位神 Ani Ani Who。你知道神的这个歌，你知道我就想它的旋律是多么强，是不是砰一下子阿尼阿尼呼是什么样的一个旋律，你听见了没？我是呼，他是谁？阿嘿呀，是阿嘿耶，我就是那个自有永有将要来的神，你是不是知道我是神？摩西在出埃及记15章的时候说，众神之中有谁与你相比？但是摩西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直接就说了，用神的口吻说，神借他的口说，没有众神，只有我跟，只有神跟非神，除我以外都不是神，是魔鬼。然后神说，你们以不算为神的惹动我的怒气。不算为神的希伯来文原文是 lo el 非神，所以只有神跟非神。所以神说话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充满了讽刺。如果你不被他激动，不被他震动灵魂，你还在那边坐着不跳起来，我觉得你有问题。他说不成为子民的，我们就说不成为子民的算什么，就是列邦列国，就是不信神，你知道吗？不成为子民，他的希伯来原文是 lo am 是 people， 但是他直翻是人，就是你不是人，你那不成为子民的，不信我这位神的叫做不成为子民，就是你根本不是人。 非人。愚昧的国民，这两个是对比，所以神说话是对比的。不成为子民跟愚昧的国民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列比哈。愚昧的国民 goyim 是列国 nations 复数，那么这个是 goy 就是一个单数国民。愚昧 navav， 拿巴的名字就是 navav， 对不对？拿巴跟他的名字一样的愚昧。有谁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 navav 愚昧？所以愚昧的国民，你不拜这位神的，你就不是人，你是愚昧的国民。你从圣经里可以找到一个圣经的话语，可以为这句话做证据。有没有读过这句话？刚才提了诗篇九十二篇是安息日之歌，刚才没提哈，对不起。安息日之歌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首诗歌。他们说亚当第一首诗歌应该归功于亚当，亚当在被神创造以后，他在第一个世界的安息日他赞美神，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被摩西传下去，大卫写在他的安息日诗篇九十二篇，他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密，怎么样？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不明白，就是你不是人 ，animal man， 你不要，这很严重的，这很严重。你要成为神的子民，你要成为神造的人。所以，当神的百姓落入到这种愚昧的地步的时候，神用他约中的一个咒诅跟审判去审判他的百姓，需要他们的百姓苏醒过来。这百姓苏醒过来，苏醒不过来，只有神做。神刚才像我说，神就开始有一些回心转意。他如果让仇敌一味的去打击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是被打死的，仇敌一点怜悯都没有。所以你会看到这首诗歌里面，神说我为我的百姓回心转意，我要来伸我仆人流血的冤，我要来救赎我的，洁净我的地，救赎我的百姓。所以原文他说的是救赎他的地和他的百姓，用的就是一个卡法尔一个词。我们的赎罪日叫什么？希伯来文用日子 Kippur， 对不对？赎罪日，赎罪的它的字根是 Kafar， 就是我们学过出埃及记里面圣殿那个施恩宝座，就是约柜的上面是一个施恩宝座，约柜的下面摆着妥拉，见证我们的不是，让我们知罪受审判。但是神的怜悯向审判夸胜，不代表他不审判我们，他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以怜悯为重。所以在这个图拉的上面是他的施恩宝座 cover 了我们的罪，施恩宝座那个 cover 就是 kafar。 所以他的原文是神救赎他的地跟他的百姓，救赎这个字 kafar 也好 kippur 也好，洁净原谅赦免遮盖。如果不是神要来遮盖我们，不是神要赦免我们，其实我们是当死的。所以赎罪日你纪念什么呢？你不是为犹太人祷告而已，先要纪念，你一定要纪念说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你知道那个祭牲是被切开的，我们这个年代有多少人去宰过牲畜？你宰过鸡鸭吗？你都敢下刀吗？实际上在献牲畜的时候，献牲祭的时候，祭牲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下刀，你看着那个祭牲无罪的，他死了是为了我们的罪，但是他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你知道那不是小事。我在这里也不能，我不需要多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我希望你赎罪日已经跟公司请了假，那天是刻苦己心，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做，然后在家里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反省，在神面前安静。我们不知道过了今天是不是还有明天，你只能说如果主若允许我在地上还有气息的话，我想要这样做，我想要更加的做你喜悦的事情，因为我定义要得赏赐，我不要在地上徒劳白跑一趟，辛苦了疲惫了，然后到头来什么都没得着，不行，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好像还都年轻，没有人想到生死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跟你们讲，所以这个赎罪、救赎、洁净、原谅、饶恕、遮盖，所以这是一个训诲、责备的事情。刚才我说我们在艰难的时候还有一丝向神的爱情，你等你变了强大了，你根本就忘记了。所以你不要怕责备，你知道责备是一种爱，如果神责备你 说明他帮你当亲生的儿子，你不是私生子，你不是领养的。对，纵然是领养的，也是成为你的孩子。我们现在有孩子做父母的人很多，或者我说我们有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很要好的朋友。如果你看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你因为爱他，所以你就不讲他了吗？我看看没有一个这样的父母，你肯定就是要去责备他，因为你爱他，希望从他从错误的事情中转回。所以，耶稣啊，他也责备我们。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还是好的，有些圣徒神说，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这里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的。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反省悔改的时候，你想一想你起初的爱，你想想你刚信主有没有？你刚信主都没有的话，你现在可以跟神缔造一个起初的爱，还来得及。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从哪里堕落的？耶稣轮，耶稣轮就是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开始偏向神。从那一点你要回转，你是从哪一点堕落的？你要回转，要悔改，你要行起初那个对的事情。如果你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把灯台挪去有什么？就把灯台拿走啊，不要，真的吗？试一试。 灯是什么？耶和华灯是你灵魂的灯。当你把这个灯拿走，你的灵魂就要灭了。啊，没事，这件事情始终都没有发生。不管你们讲什么，圣经上讲什么，都没有一件发生。我过得好好的，神祝福我满满，很可怕。诗篇70篇是不是讲？神把他们放在高处。神啊，你不公平啊！你不要因为嫉妒恶人，心里要产生恨。 你知道耶和华把他们放在高处，等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滑下去，很可怕的。所以，当神把我们灵魂的灯拿走熄灭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让热爱神的、热爱神陀拉的那个陀拉之灯，一定要在你们点，在我们的里面点起来。你里面那个灯是陀拉点起来的。你爱神爱在哪里，对不对？爱他就会听他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他不听你的话，你就知道他根本不爱你，在心里一点的地位都没有。所以你是不是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是彼此顺服，而不是我是 leader， 你们就要听我的，不是？圣经说对，权柄是要听，当下谁是权柄你就听谁。但是圣经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对不对？彼此顺服，不是你听我的，我也要听你的。如果你讲是对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讲对的话。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圣经中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是对的。所以，你有没有真正爱你的人，就看他听不听你的话。但你前提是你讲对了，你讲不对，人家听你的就不对，是不是？反正我是很听我丈夫的话。如果我觉得他讲对的话，所以糟糕了，有前提的，我觉得他讲对了，所以这里面就充满了背叛的种子，对不对？叛逆的种子。好。 所以神最后摩西透过摩西说：“我今日所教你们的、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陀拉上的话。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情，乃是你们的生命，这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听到骨子里面，已经麻木了的话。” 我就说，如果我们麻木了，如果我们已经刚硬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回转了，今天妥拉哈基努一说，就说愿那个细雨滋润我们的刚硬，需要细雨滋润我们的干涸，我们的那种悖逆需要大水，像成天的浇灌，哇，浇灌我们回转，然后得滋润，要不然麻木下去，刚硬到底就没救了。所以，妥拉像细雨，像。 丰沛的甘霖，我们都需要。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你知道这什么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使你们在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你守妥拉的话，日子长久。所以神做了一个预表，以色列人没有守妥拉的话，进去了应许之地又被打出来。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耶稣的信徒，如果你不守神的话语， 你别说打出来，你可能进他的千禧年国度，你都没有复活，没有复活的话，你就灵魂就是死的了。 你别说你都进不，你都挨不到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你根本就进不去。所以这件事情你必须跟启示录连起来读，你不要只是以为说哦对，因为以色列人确实被打出来，告诉你如果你只读到这里是很，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你没有读出来。你不要只是看一部分圣经，你要把整本的圣经看起来。妥拉你读懂了，你才能读懂新约的书信，你才能读懂启示录在讲什么。没有一句话是单独的，是跟你无关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在旷野重拾起初的爱。你知道以西结书有一段话非常感动，16:3-8，就是告诉我们你当时神是怎么把我捡起来的，我们对他的爱是很好的。你知道我们在旷野被神遇见，那个时候神从我们旁边经过，看见我们的时候震动爱情。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赤身露体，全是血，沉浸在一片的污秽肮脏淫乱当中。有哪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是好？如果你好了你不需要主。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当初神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把我们从粪坑里提起来了。我们被扔在这个旷野世界上，全身是赤身露体的，是流血的，神从我们旁边经过，他爱我们，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值得他爱的，但是他用衣襟搭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的赤体，又向我们启示，与我们结盟，我们就归于他。神用衣服遮盖我们的赤裸，这就是他要娶我们的一个求婚的动作。就像波阿斯把他的衣襟搭在路德的身上，神是用他的义，用他的这个妥拉的义的衣服把我们包裹，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娶了我们。我们对他的爱情是有的，但是当这个心腹变得美丽起来，她开始成为一个妓女，向神以外所有的男人勾肩搭背，犯了淫乱。这个不是讲实质的而已，这个灵里面都在发生。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重回起初的圣洁的专一的爱。你如果没有起初的爱，你现在还来得及，如果有的话你要回想。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跨越约旦河。我想跨越约旦河是进入应许地，你不要只是想这是一个发生的事情而已。你知道你跨越约旦河，你跨越的是你的一个冷淡，你的一个悖逆，跨越的是你的弯曲，跨越的是你的悖谬，跨越的是你的自我麻痹，跨越的是你的自我欺骗。你要把这些跨越过去，然后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真正的耶稣伦，你才能跟神祝棚到永远。要不然祝棚节你在想什么？我们搭个棚子喜乐一下，祝棚节的事情大了。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过吹角节，过赎罪日，你最后走不到祝棚节，你没有办法跟神同住在一起。神不会跟淫妇住在一起，神不会跟一个吵闹的妇人住在一起，神要跟一个圣洁的，一个懂得听神的话语的人，一个安静的人，安静是知道他是神的人住在一起，这是他要娶的心腹，叫耶稣伦。所以我的信息今天就是这里，请雅琳长老跟我们一起有一个音乐，我们要一起祷告一下，我们要一起祷告一下。然后你记得你在哪里跟神有一个起初的爱，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要悔改，行起初的事情。摩西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天，神给他一个机会去说神的心意，这一首歌是念诵不忘的。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最后一口气息要离开的时候，你的信息是什么？你的信息是什么？你可以现在写一下，不要等到没有机会。或者说我每一天活着，我都活在神的信息当中，我都在传递一个神的信息。当我在地上这个口气息没有的时候，我可以笔直的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凡是有形有体的都要被火焚烧。你要将你的丈夫妻子儿女带去哪里？你要将你的全家人带去哪里？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生死一瞬间，做好决定，好自为之。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